信息。那我们的负责弟兄呢会准备一点纸头给你们，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呢能够有时间把自己的问题呢清楚地表述出来，也是为了节约时间。到时呢我就按照你们纸条递过来的先后顺序，但是负责弟兄给我的话他顺序弄好，我就照着顺序回答，能回答多少都回答多少。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现在纸条还没有准备好呢，有人先把问题举手或者把问题提出来，我们就可以先回答，好吧？好，您说。
请问你怎么看待那个进化论？
进化论，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怎样看待进化论？也可以变成一个专门的布道的专题。但是在回答问题当中呢，我就很简单的说一下，进化论呢，其实你把它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一种理论，它是可以的。现在进化论的问题就是说，他把这种研究的这种假设在中国，尤其在很多国家里，在现代主义科学主义的这样子的这个旗号下呢，好像变成了一种科学的定论，这就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混乱，造成很大的混乱。因为进化论它之所以能够一下子流行开来，它是有它的时代背景的。最早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牛顿，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研究基本的这个物质的运动，他居然就能够解释了天体的运动、行星的规律，居然就可以。因为什么？他抱持着信念，因为上帝是所造的世界必定是统一的、和谐的、有规律的，所以我们地上所看到的事情的力的运动的性质一定也会作用到天上，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果然呢，后来的天体的观测上面证明了他的这个系统，不但小到可以适用到两个乒乓球、两个弹球的相撞，也可以大到星球。这件事情呢，对无神论者来看来了，对当时的启蒙主义思想来看呢，他不是这样看，他就认为上帝呢，过去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天地的来由，人的解释不知道这个天体是运行的，按照这个数学已经可以计算好的轨道进行运算，现在能够出来了，就好像人的那个解释能力很大，科学的威力一下就被提高了。特别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那么他们当时有一种 theory 叫做 gap theory， 就上帝好像是一个填充于一个 gap， 就是当你科学上不能解释的事情呢，你就把上帝搬来，如果上帝科学上也能解释呢，就把上帝老人家来请出来啊，让科学来解释。那么如果牛顿的力学一下子居然把这个天体运动解释下来的话，宇宙的奥秘似乎怎么样啊，已经清楚了。可以站起来啊、但最好如果有一个这个喇叭，我就好一点，我就希望能够减轻一点负担啊、所以这里有一个背后有个哲学的思潮，是认为呢，既然牛顿力学能够打开天体的奥秘，当时好像唯一一个就是说，上牛顿告诉人们就说，既然那个宇宙啊、行星啊都是这样运行的，那上帝怎么办呢？那么牛顿就给上帝一个位置说。给上帝所第一推动，上帝就是第一推那把，需要上帝推啊。因为呢当时牛顿的那个自然观里呢，与时间和空间都是绝对的，不像现在上帝的任务更伟大了，大爆炸论出来了，就是上帝不光是要推动一下，上帝要从无到有的把整个宇宙什么一下子造出来，把时间空间带着物质一起的造出来。所以这是当时因为科学发展的限制所提的问题。所以当时呢的科学很乐观，心想这样子呢宇宙的来源就出来了，那么我们只要问我们人的来源、生命来源。所以当时科学上面已经有一股浪潮，很希望科学既然给牛顿啊这个有这样的力量能够解释这个整个宇宙天体的运动规律，那么我们人怎么来的，那么能不能给出科学解释呢？这才是造成了当时很多人这方面的想法。所以达尔文不是凭空产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达尔文出去了，去参加了那个一个考察的这么一个船到南美的一些岛上面，他发现了有些动物在不同的岛上它的形态有点两样啊，鸟类我发现为什么这种鸟在这个岛上是弯嘴，那个地方是长嘴，然后他研究出来了，因为弯嘴就适合吃这个岛上特有的那种虫，那个长嘴是吃那个岛上特有的虫，因此他就觉得了这两种鸟能生活在这不同的上面，它们都是因为这个环境使它们能够怎么样啊，适者生存下来。 所以他的是一就一个有想法，就是说了，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来我们的所有的动物都是经过自然的挑选所成下来的，啊，是 survive 下来的，就是适者生存 ，survival of fittest， 它是属于最适合的。但这些东西它其实只是说我们为什么能够生存，它解释了我们的生存是因为周围的环境提供了我们生存的条件而已。可我们人从哪里来的，怎么进化，其实是完全可以讲是分开的两件事情。的确有些动物曾经在世界上存在过，现在灭绝了，因为现当时肯定发生了些什么条件，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失去了生存的条件，这可以，但并不等于某种动物一定是从某种动物进化过来的。当时之所以对进化是这么乐观呢，因为当时的对分子生物学的这个研究水平很低，人们去看分子，什么是分子啊，这个当然看不懂，当然不知道，生物的分子上的研究水平就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人们只晓得每一种动物它最小的单位叫细胞，能够看到细胞，但是当时虎克所发明的那种显微镜，那个放大能力太有限了，那个看那个细胞呢，就看起来细胞就像一个小格子，里面什么东西再看不清楚了。那么细胞看起来一个格子一个格子，那就写很简单嘛，觉得这个细胞不过就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那么这样子一来呢，那么好像认为从非无生物界到有生物界，那么细胞那可能就很容易一下就被造出来了。如果这样能造出一个细胞，能够造出一个蛋白质，那么生命就可以出来了。所以他们想的很简单，说明是想的很简单。当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有一句话叫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一种什么方式，为什么当时都觉得生命的奥秘在蛋白质里，研究蛋白质，结果哪想到啊，生命的奥秘不在蛋白质里，它的密码信息全部在什么 DNA 里面，是在一种核酸里面，想都没想到。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当时人们不知道，所以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个相对论这样提出来的时候呢，的确好像是能够解释一些事情，特别是当时要配合一种上帝可以被挤出来的这种想法，就因应而生了。所以这个就出来。当然很多人就以为是那个进化论有很坚实的基础，因为有化石，化石就是证据。其实读过进化论真正研究的时候就知道了，化石恰好就是那进化论者最头痛的这些东西。当年达尔文对他曾经头痛过，但是达尔文有信心，他说达尔文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人们寻找化石的历史什么不长，如果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找，我们一定能找到很多什么中间产物的那些化石，所谓一种动物到另外一种动物当中的中间演变的那些东西。但是现在从达尔文到现在到100多年过去了，这些中间东西有吗？我们现在还是没看见。有人说看到一种始祖鸟，的确是始祖鸟，当时因为达尔文理论刚发表不久，就马上就发现有一种鸟叫好像它的嘴巴里面有牙齿啊，好像是它那个爪子是那个它的上面还有这种爬行动物的痕迹，因此就觉得从爬行动物到鸟类这个地方可能它是个过渡。结果呢，现在的化石继续发现下来呢，居然找到比这种所谓始祖鸟更古老的完全鸟的化石，那么就说明原来这个鸟根本不是这种始祖鸟变过来的。所以这种东西呢也成为一个没有办法去证明的事情。那么比如说大家说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叫长颈鹿，大家是最熟悉的长颈鹿。我们过去的这个进化理论说长颈鹿怎么能够产生呢，它一定是进化是慢慢的，对不对啊，经过亿万年的时间哦，你只要有一个时间你就可以放心了啊，那个 black box 里面一进去也就可以了。那么然后演化怎么演化呢，总是从普通的鹿演化到特殊的鹿种，怎么弄呢，他们说一群鹿一起吃树叶，是不是啊，哦，大家鹿长得一般高，然后大家都吃这同一层的叶子，然后就发生生存竞争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恰好有些鹿呢天生的脖子就比别的鹿长一点，它就可以吃到一层高一层叶树上的叶子，就可以吃到这一层，别的鹿就吃不到，所以呢它最容易被保存下来，用适者嘛，它的粮食供应食物供应是不有忧虑的，其他的鹿互相抢不到的总会死去一部分把它保存下来。我们听听觉得还蛮有道理。那么这种鹿保存下来，这种鹿也多了，结果好了，这一层又不占优势了，对不对啊，这种鹿大量繁殖，那么好了又要靠里面偶然的有些鹿呢在这层鹿里面长得步子再高一点的，一层一层一定要慢慢的来，然后再高一圈的叶子它再吃，然后一步一步的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什么这么高的场景。 那你听听觉得蛮有道理。这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现在和跟那个分子生物学和拉马克的不一样。拉马克是用进废退啊，所以你常用以后你就会发展出来，现在证明是不可能的。分子生物学也没有任何的根基啊，你的一切信息都在 DNA 里先有了，跟你这个用进废退是没有关系的事情。那么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倒是可以，但是问题现在来了，我们就开始找话舌了，要凭着信心啊。既然有这么一回事，听起来蛮有道理的，长颈鹿不见得普通鹿的脖子一夜之间长出来的吧，那总该要留下一些痕迹吧，应该发生在历史上要找到一种鹿，那一定要叫什么，叫它中颈鹿可不可以啊？啊，脖子比这个长颈鹿矮，比短一点，比普通鹿高一点，而且中颈鹿应该生存的机会更大，因为当中有这么大一层叶子没动物吃啊，所以如果存在，它存在的话，它应该最优势。结果有没有啊？没有啊，挖出来的所有化石不是普通的鹿就是长颈鹿，没有所谓中颈鹿。那就奇怪了，他讲都死完了，都死完了，你尸体也找得到啊，而且应该找不同程度的中颈鹿。你当时说不是这个中颈鹿比普通的鹿更容易生存，所以他活下来了吗？怎么又生存了以后怎么又没有了呢？恰好就是当中的都没有了，所以这就叫做 missing link， 就是当中中间环节的。我这讲的长颈鹿普通的这变化还都是哺乳动物，还都是一种啊，还算是比较小的。但是哺乳动物的变化很大，蝙蝠是哺乳动物吧，它是哺乳动物，唯有鲸鱼也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按照这个地层的历史上面是差不多在同一个年代里面出来的，怎么样是有一种不是哺乳动物的动物，它一下子变出了一个蝙蝠，一下子变出了一个 whale， 两者之间相差太大了，这是不很难想象的。它们之间又凭什么做联系呢？过去的所谓爬行动物，我们叫它软体动物，因为它的硬壳那壳子是在外面的啊，乌龟啊、甲鱼啊，或者是什么蛤蜊啊，都是有这种都在外面。一下子变成脊椎动物了，这本来是外面硬里面软，现在变成什么样啊？外面软里面硬，里面有脊椎，怎么一下子翻过来的？你都不知道。所以这种情况呢，你去找当中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中间环节是非常难的。而且尤其是现在，谢谢中国现在的澄江发生了所谓的澄江化石，里面就是说寒武纪的生物大爆炸。所谓寒武纪是一个地质年代，这个年代里面一下子出现了很多的生物，很齐全的，很多的生物非常齐全，但是在以前一点迹象都没有，不知道这些生物是从原来哪一种更低等的生物这样变过来，所以这些东西就一点证据都没有。现在就是进化论方面他遇到的困难非常大，所以有些进化论学者都写了书了，说有一个叫做的达尔文的黑甲子，不要大家看我在中国的发现有翻译了，有的印刷的，就是生物学家就告诉大家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这种靠着分子无生物到有生物中碰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知道哪怕是最简单最简单的生物的分子，它里面的细胞有一种所谓叫 irreducible complexity， 一种不可再异化的一种复杂性，太复杂了，不要由细胞简单，细胞里面太复杂了，里面只要有一种条件不对就不对。所以真正的这个世界它是需要有一种信息在里面，信息比物质本身更宝贵。为什么共产党它要反对唯心主义？因为唯心主义离上帝呢比唯物主义更近一步，更近一点。所谓唯心是什么意思？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所谓唯心唯物啊，那个唯心就是空想，就是唯心；唯物就是实事求是，那完全错掉了，不是这个意思。唯物就是世界的本体本质是物质，叫唯物；唯心世界的本质原来还超乎物质之上，有一个观念，不叫唯心，叫观念主义 idea。他那个观念就是说，他认为比这个更重要，比这个物质的形态更重要。计算机怎么出来的？飞机怎么出来的？你因为有了这个观念，结果你就把它造出来了。观念在先，这个东西在后，就造出来了。人造东西是先要有一个 idea， 然后才出来东西。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也有一个 idea， 然后再从这个在这个一个蓝图，世界就按照这个蓝图出来了呢？所以蓝图本身要比这个更先。所以呢，这样子一来呢，那么这种唯心的人呢，所谓主义啊，就观念主义呢，好像就假设了。这个我们所看到的物质世界背后还有更高的世界，这一点东西就比较接近上帝了。所以呢，马克思呢要反对，因为所有的批判，第一个最主要的批判就是宗教批判。他说宗教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他就要说坚持的是物质就是物质， 但是物质本身说明不了什么，我就讲过了，物质本身不构成任何价值。一个 computer 之所以名贵，因为它里面有它的 ID 啊。刚出来的时候尤其贵，那个电视机如果一锤子打下去以后呢，这些物质还在那里，但线路全给你打乱了，经济端全给你破坏了，这就物质饿死了，还是物质。你化学分析的话，我做化学分析，原来的物质一点没变，我全部在，而且重量也不变，但是你锤子打下去了，你把里面的线路搞乱掉了，没有这个 idea 了，这就不是了，这什么也不是了，这就不是任何东西。那我们看我们的世界，这个宇宙这个运行这么样的啊恒长，整个天空月亮这个配合，这个地球的倾斜角度，地球的质量，那个空气的氧气当中的成分比例，包括原子电子质量和普朗克等等很多常数，都是常数光速。这种常数是一个数字一点的小数点都不能差的，差了一点点，整个宇宙就不一样了。好像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精密的什么大机械，否则它就不能够这样子，一定要混乱起来，它就能有秩序的、有规律的运行。任何有规律的运行，钟表啊什么的，它都是要有，它之间要有信息输进去，联系起来。物质按照一定的次序比例配好的才出来的，这背后就预示着要有一个 mind， 要有一个思想，这思想非常重要。所以进化论的要害是它荒唐在什么地方呢？整个宇宙是喷出来的，是莫名其妙喷出来的，像一堆垃圾，你把它堆来堆去翻了一下，哎呀，垃圾后来坏的变成波音747出来了，你不但在里面吵啊翻啊，让它互相之间搞，这都会搞出来，什么东西都可以从一堆这个垃圾里面出来啊，这个因为都是原子，都是一样的，都是原子连碰到最后。如果说这个宇宙是没有是永远无限的话，说不定还给你用几类理论说来算一算，可能会碰出来。但是这个宇宙的寿命是有限的，在短短的寿命里面，你怎么能出来？而且宇宙是从爆炸当中出来的，爆炸是造成的，大家知道是肯定是什么混乱，但爆炸出一个什么秩序，这当中一个无形的手，这不是科学所能够解释的。所以整个里面那个这个进化论，当时人们要问他，就是说进化论有这么多毛病，证据有这么不足，为什么你们还相信进化论呢？当时进化论就说了一句话，如果我们不相信进化论，我们还相信什么？为什么呢？原来的进化论，以前鼓吹进化论已经把上帝否定掉了，如果没有上帝，这些事情摆在那里可解释，再怎么样解释也要有个解释吧，我就算这个解释不好，你也先摆在那，等到我慢慢以后逐步逐步发展去完善它，对吧？这是没有办法，他以为没有上帝，但是会不会你这是无解呢？数学上很多证明出来说无解，进化论可能就是个死胡同无解。你再去前这百年到现在一百多年，我当时到美国去很 shock， 就是时代啊，纽约时报上面讲进化论经过了一百多年，它的证据不是什么更多，而是什么更少了，它是一个处在危机当中的理论。这个事情进化论者他自己都承认的，但是他只是认为如果我不讲进化，那我讲什么呢？难道讲神创造？那我就不变成基督徒了吗？他是这样想的，他认为信仰这东西好像好像要放在自然科学研究里面是不能进去的，这跟原来科学产生的什么是完全不一样。原来的科学产生牛顿伽利略，他们这些人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人家哎呀这怎么这样，这过去不是那个基督教迫害科学家嘛，伽利略的怎么怎么多，是这不是基督教，我们尤其这个基督教不承认，我们讲那是天主教，是教皇，是教皇迫害。教皇为什么迫害呢？教皇的迫害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圣经从来没讲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啊，从来没有讲太阳什么都是围着转，而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太阳和所有的行星围着地球转的，那不是来自于圣经，而是来自于当时的一个希腊的一个哲学科学体系，托勒密的一个科学那个天文体系，也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体系。是因为当时的教皇接受了那种科学体系，把它绝对化了。我们不能把任何人的科学当作绝对化来做，现在哪怕现在的科学，我们也只能讲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可以讲科学是不断可以在发展的，科学所得的知识都是相对的近似的，所以科学教科书一版再版。但是你听说圣经要不要一版再版的修改啊？它不可能啊，它的话语一出口就安定在天，3500年下来，从创世纪到现在，圣经一个字没变，但是我们现在仍然在读它，仍然在讲到和我们现在的生命发生关系，而不像我们看其他的古书，一看就觉得什么东西乱七八糟。 对吧，都带上了人类幼稚啊，文明幼稚初创的时候的愚昧和迷信，但这里没有，这里面有的是奥秘却没有迷信。这是奥秘呢，是要凭着信心来接受，迷信可以用作什么发展科学求知来解决的事情，无知可以被克服，奥秘确实要被接受，就是这样。这就是关于刚刚您提的关于一个进化论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好吧。下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用刚才您发下来的纸好不好？
对，刚才发下这个纸，问题填好的可以传上来，提一下手来。
还有没有？大家可以抓紧写啊，等到你最后要写已经时间没有了。我第这个问题是，我相信神的存在，您能说服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Question mark。我是不能说服，我承认。只有圣灵能够感动你，因为神只有他自己能证明他自己。有人常常是说，我怎么晓得有神呢？他这位朋友还不错，他首先相信神，但是这位神是不是圣经上所说的神？而耶稣基督是不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很多人是问题在这儿，很多人是有神论的。但他不是个基督徒，基督徒跟其他的所有神论者最大的区别是相信那独一的三一真神，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圣经是不是神的话？我们常常说你要信神啦、啊，他说我怎么信神呢？圣经告诉你要信神的。那么你说我为什么相信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嘛。圣经是神说，他说我还没相信有神呢，你就让我一看圣经，说圣经是神的话、啊、圣经说有神，神说和圣经是我说的，那么这样子不是循环论证吗？那教会才是怎么样呢？那你又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道理的，对不对？我要我相信神，我才不读圣经了，我要看那些在圣经以外的啊，不是那个反对的。那反对基督教，他如果相信神了，他本来是无神论者，他也变成基督徒了，他写的书他一定是顺于圣经基督教的书籍了，那你又不要看，你看什么呢？没书好看了。今天我们看那个欧几里得几何，你欧几里得几何大家都在那个学校里都学过几何了，你有没有说我就不相信什么三矩之和三角形的三内就之和的180度，我就不相信。你就不要相信了，你去看吧，任何的那个几何书都这样说。他说我不信，我要看原来的，原来什么？原来所有的书都出于一本书叫几何原本，对不对？是欧几里得写的几何原本，所有这方面都是来自于这本书。你说我要看不是欧几里得以前的几何书，以前是不是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那么但是你都是出自这本书，但是你为什么相信呢？因为这个欧几里得他把公理给你的时候，我已经讲到了，他向你显明，你一读这个公理，你觉得每句话都讲得很有道理，这公理你可以接受，你可以接受，这五条公理第一课就上完了，老师就上完了，你五条很快就通过你的这个逻辑思维，没问题，对不对？然后你开始用公理就开始来证明你的这个几何了，然后你就被他一步一步的严密的论证的逻辑过程所折服了。那么你想证明出来，那肯定对的，我不需要每次要把很多三角形拿着量角器来量量，量好又加好是不是180度？你量出来加起来不是180度，对，因为那个是量的，那个是普通性，我证明说它是180度，你如果量出来不是180度，你量错了，这就是这就是本质性的，这很了不起，这就很了不起，勾股定律，对不对？这 A C 平方一等于 A 平方加 B 平方，你不管怎么样，你都逃不出个规律。当时这些那个希腊人发现这个。是当做什么发现的？是发现了神灵的奥秘，马上就是杀牛啊杀羊啊献祭啊为这个定律。他们是为着这个产生了一个极大的科学研究的热情，也是跟他们宗教的这个情操有关的。中国人没有了宗教情操，就这种超越的事情就不去管它了，算算东西就是我这个今年的账能够算出来啊，我这个收入我是到时候数字能够交出来就可以了，算算哒哒哒一打，这种抽象的东西那种不是这个。我们也有商高定理，也跟那个瑞讲出来了，或者是勾股定理，是谁也不当他一回事，看过了以后都忘掉了。而后来就到西方传来了什么叫做哥达比拉斯定理，那我们想想我们老祖宗有吧，哎，早就有了，埋在一本九章算术的那个哪一个页里面啊，堆起来。但是你就说我们中国没有，我们中国人的羞愧，因为什么？你不知道这个定律是这么的重要，因为什么？他不知道这个是跟这个 mind 有关，这个世界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这就是自证。我就讲了，欧几里得的几何用几何自己说明几何是正确的，还需要什么来说明呢？他几何他自己的一步步的推导，他自己说明了自己，这就整个几何体系你就接受下来了。神的话也是自证，因为神的话就是神他自己的身份证，这句话非常重要。神的伟大，神的他不要假手于别人，他不需要别人给他旁证，别人能够给他旁证吗？别人都是他所造的，不能作为他的 proof，不能做他的 不能做他的 evidence， 但是你可以做他的 witness。 所以我们说世界可以见证上帝，但是他不能什么证明上帝。见证和证明就不一样，我们可以做见证，我们把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但是我说我的见证就等于证明了，那你错了。见证，见证是小的结果来 support 那更大的东西，这叫见证。圣经也是这样子，圣经为什么是神的话语，你这个东西可以专题的讲座可以讲讲。但是有一点，因为圣经的话是那么的独特，它的独特性，或者是用那个康德话，它的彼岸性，就不在这个世界的，是 other sideness， 不是 this sideness。 他讲的话仿佛从天外过来的，他讲的不是人类的文明思想里面能产生出来的任何基金和任何东西。人类最高的基金，中国已经孔夫子已经很高了，所以中国说天不生中女啊，这样子叫做中国万古长如夜。哦，孔夫子很伟大，他后来的孟子啊什么的都照着他的叙述，在这方面没人能够超越他。但是孔夫子还是孔夫子了，说文化大革命你要抓他扳手还可以抓到，什么为上之于下于，下于不移啊。哦，你说这是孔夫子在搞移民政策，什么小子于为小人于女，你只为南阳也啊，那歧视妇女，你都可以找到一点话，对不对？孔夫子这么伟大了，他有他为难的地方，他要到五十才知天命呢、啊、就以前就说明他还对天还一点不知道。耶稣就不是，他说出来的话那就是真谛有声，就是蛮有权柄，不像那些圣经说是文士或者是祭司，他们是借在别的权威上面。其他的宗教领袖，他们是他来做导师，他是邀请你去跟他一起去相信更高的某一个目标。可是耶稣来到世上，他是邀请我们去相信他的，所以他的话在这里面就跟旧约里面耶和华所说的有同等的权威性，他带着他那特有的权柄，他特有的超越的思想，最高的美善都在他的话里面发出来这个力量。所以他的话就是他的身份证，话语成了肉身啊，这个话语是没有任何的混杂的，就像保罗说是那纯净的什么灵来，是彻底纯净。你别的哲学家再怎么样，你说了里面你当然好好坏坏都有，他有高妙的地方，但是也有他处理适当的地方，但是耶稣基督里面有。所以我们说圣经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是无误的，它包括对于自然科学这方面的事情，他谈到的时候他原则上都不会错。我今天跟他讲说，圣经说一，我们说我们现在是查到了古生物学的地层上面最早的有生命的迹象的记录是在水里的、海里的。果然在这个创世纪里，上帝耶和华怎么说，第一个生命从哪里出来啊？让水里多多滋生有生命的东西，从水里开始生命从那里出来了，前面都没说，这就很了不起很伟大的事情。他说到光，把光特别拿出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光就怎么样把整个大地给整顿好了，宇宙全部，前面是渊面黑暗，是空虚混沌，光好像是一把宇宙的标尺，原来光确实是一把标尺，它的速度是不可超越它的最高点，它的能量是普朗克量子量的这个 energy packet 是最小的，好像是最高和最低它都给了个限制。那么测不准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普朗克这样子的，有这么一个量子数的一个常数，使你到了一个极限，极限和极高都给你了。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是借着光，光照亮的世界，光本身相对论、量子力学，这都是人们在光的研究里面出来的。光好像是一把晋升到上帝创造了天地的一把标尺，你借着光来了解上帝的奥妙和伟大。光确实很奥妙伟大，它有很多特性，都是很特别很特别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讲光呢？然后他就讲了耶稣，其实他就是那世上的光。原来另外一个光，这个光是用来表证耶稣的。光如果像上帝是所造的第一个完整品的话，耶稣就是上帝给首生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世上的光。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那个创世纪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两个起初和太初只是中国的翻译不一样，都是什么最最开始以前，这两者是并行的。所以上帝整个创世纪整个圣经你要把它当全本的读，而不是拿出一句话哦，读读的蛮有意思的，你把整个你就知道了上帝的创世和救恩计划是多么的完美。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个开始讲最开始的事情，一个讲什么最幕后的事情。原来历史本来就有开始就有终结，历史是要永远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的，这个非常重要。关于历史是直线前进的这个观念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圣经的启示。奥古斯丁 这个中世纪最伟大神学家把它充分的表述出来。说马克思也说什么历史啊，我们什么什么社会代表什么最后共产主义，他也说他历史的前进是有 purpose 的。他近的受了谁的影响啊？近的受了一个德国哲学家叫什么？不是贝尔巴哈了，是那个另外一个黑格尔。对，黑格尔是这样讲历史。他远的就要受谁的影响啊？受这个奥古斯丁的影响。所以我们中国一听，哇，原来历史原来只有前进有 purpose 的，好多知识分子又从来没听到基督教讲过，只听到马克思讲过，哦，全部就疯狂逃到那里，就好，我们要背负着历史的使命。中国的原来的社会里面是静止的，历史它永远天不变道义不变，没有向一个任何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的，没有这个观念的，没有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从基督教里面出来的，非常重要。所以从圣经的话语，它大至天文地理宇宙奥秘，小到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地方，包括耶稣说的你要宽恕你的敌人，要爱你的敌人，没有人能够讲出这么高的情操和警戒出来。过去孔夫子说的以德报德，如果你是以德报怨的话，你何以什么报德，如果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哎，听听有道理，从公义上面，但是是不能超越的。他对我不好，我还对他好干什么？最多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不想别人怎么对待我的，别人加害我，我也不去加害人，那是最好了。我不去主动的有害人的思想。那这个就是，但是你有主动的爱人的东西吗？这个东西到了耶稣里面，所以他的教导，把你，如果你是一个很崇拜，也是很尊重、很珍惜中国古典的，或者是佛教的、道教的、西洋哲学的那些美好的东西，你发现你到了基督教里，在圣经里全部可以被保留下来，这就是神的伟大，他的颜面，他的超然，他的整体性、完备性。所以圣经是完备的、无误的、绝对的、不过时的。这些东西都是神的话，才有这个特点，它有它的预言性，它有它的永恒性。但人的话就不行，人的话一讲一弄就叫过时了，就不对了。可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从圣经的话我们可以认识它，只有上帝才能说出这个话。如果而且圣经口口声声说耶和华说，上帝所说，没有任何一本宗教书敢这样说，只有圣经敢这么说。现在这个单子多了，那我就要讲得快一点了，我以为就两章了因为你们不上来，我一个问题讲了太多时间，很想听听你对911的看法啊，911的看法，这也是一个很大的big question。911以后我在教会里连续讲了三堂，就是针对911。911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可以讲打击很大。911这一天从此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其实绝对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分水岭，因为从此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911，今天我只能稍微讲一两点，不可能都要讲。911，比如说有一点，我们说有的人就是这样讲到什么，叫做属世的危机。911暴露了属世的危机，是给我们属灵给了转机。就是说，所谓什么是叫属世的危机啊？美国从世界的角度来讲，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学、技术、经济、法律、秩序，一切都是这世界之牛耳，没有第二国家被它抛得远远的后面。实在是在这个方面呢，它应该走得很自然自作的。但是这样让美国蒙羞的是，如果对方很强大，一下子怎么打了他还怕，对方是什么呢？对方实际上最早的是原始的几把刀，对不对？几把刀，结果他们用的是美国的 credit card， 都没付钱啊！这些人知识分子二十几个人，那个 credit card 公司是自己帮他们付了，让他们上去，用的是电话，什么都是刷卡的，全部刷卡，住旅馆全部刷卡，开课所有的 advantage， 对不对啊？用你美国人的是飞机，用你美国人的人，还不怕这个炸弹威力不大，把人都做成人肉炸弹绑在一起，对吧？去炸你两层楼，把你最高的这个，当然现在不是最高，但是虽然不是最高，但是还是最厉害，对不对啊？马来西亚是最高，但是那个最高好像有一点，大家看起来有点奇怪。你何必去那里硬撑好汉，去那里弄个最高的呢？对不对啊？你其他也不行，你何必搞一个这个？你拼一季的事情没什么做头，我们中国人要拼一下，我拼过你马来西亚，对不对？也来一下，但这种没什么意思啊。但是那个地方呢，它有一个标志性的，它最早那个时候搞出来了两个那个，虽然两架飞机一撞，很快的两趟马来西亚就倒下来了，死了这么多人。这件事情 不是你的所有的雷达系统、预警系统、导弹系统，你什么都不能防。原来你不能防什么？不能防人的心。有人说，哎呀，美国你看那纸老虎嘛，你看这两个人这样一弄就是这样子了。这方面你也不要笑，因为这件事情之所以难防，因为他所做的这种残忍恐怖已经超出了人的想象。超出了人想象就是超出了人的什么防备。你现在在飞机上，你小心一点。当初的时候，在飞机上的时候，哪怕是恐怖分子，人们还对恐怖分子寄予一丝良知。你说你恐怖分子，你去击吧，你总是为了一定的目的，你不会莫名其妙的机会人亡的事情不会知道。那我先听你的，先把飞机保证下来，人员安全，然后我跟你谈判，对不对？恐怖分子就是这样，过去向来就是这个叫老式绝技法。所以尽管是恐怖分子，人家对他还有一丝信任，你要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就怕发生打斗啊，就造成很多麻烦。所以这个呢，他就 take the advantage， 就人以为他也是这样去击，但是人心之诡诈已经超出了人类想象，哪晓得会这么残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这样子呢，人们就对人心可以恐怖诡诈到何等地步，开始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这个认识的结果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自由度就怎么缩小了。过去我们已经嫌麻烦了，过去安全，现在说这安全不够，还要再找里里外外，头上啊脚下啊都脱了，那都要这样检查。你看嘛，犯罪缩小了人的什么自由范围，就是这样子，很清楚，只有犯罪的缩小人和人之间。所以很深刻的一道伤痕打在人们的这个人们的历史一种生活方式上。所以美国人讲这次战争叫做它的起名叫 enduring 什么 freedom， 就是说让他们的自由的生活方式不受这个威胁，需要来讲就打。所以这个事情呢，又发生在伊斯兰教。原来做这种事情的，原来最重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动机呢？可以讲最后归结到一种宗教动机。所以宗教这件事情，你可不能随随便便小看它。我们都以为科学发达了，宗教都过时了，然后就把宗教送到历史的垃圾堆里面去，它才不是呢。不要说了，在台湾很多教授们都去拜佛烧香了，它永远的无神论的世界，它进不了有神论的心。它怎么样进不了？你科学再发达，它不能对到人心的那种对永恒、对死亡的恐惧、永恒的需要。所以在这个地方，它科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所以在这里面，原来宗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宗教既然这么重要，就要好好的看待它。你的宗教信仰不能搞错，不是说殊途同归的。什么叫殊途同归啊？拉登不跟你殊途同归啊，他让你同归可以，同归在这个世贸大厦底下去，他不跟你殊途同归。他的这个伊斯兰教是绝对的，他非常绝对。你看他那个这个电影上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训练的片子吗？每个靶子上都画了十字，对不对？原来他是认为是一场圣战，是对基督徒的一场圣战，是这样子的。圣战的观念是伊斯兰教里面最引起争议，对呢。所以这个信仰的这种东西要出一点差错，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像基督教就没有圣战，哦，马上有人会反对了，谁说基督教没有圣战？啊，十字军东征这不是圣战吗？那我就说呢，这是不是圣战？十字军东征不是基督教的教义当中规定的，不是圣经里面说必须的，它不构成基督教信仰的任何部分。他只是一个教皇他在一件事情的一个判断所造成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天主教他可以承认错了，基督教早就讲只是错了，但是不会影响到基督教信仰一根毫毛，因为他是在教外的一种延伸，他把它讲成是圣战是他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圣经的根据。但是那个就不行，他那个圣战叫什么一个我一下叫吉哈，那是由伊斯兰教的规那个的，而且还对圣战参加圣战的人给特别的褒奖，他们都可以直接上天的，升上天的，其他人都不能保证，就圣战上牺牲的人就可以。这还不了，这是保证的，比你在这里举手，这可能还要更加确定一点。虽然付着生命代价，而且他一上天，有70位黑眼睛的狮子那个少女啊来服侍他，哦，是最后原来这个天堂也被世俗化了。所以勾上了人类的一种不好的邪念，或者是这样。所以这个里面对很造成很多的诱惑，所以这种观念就造成了就很可怕。今后伊斯兰教就是世界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非常那个的。所以那个地方以巴冲突，那个中东那块地方永远要成为世界的焦点，你是永远爆不掉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深刻的背后的一种宗教冲突，两者之间就是没有基督教在场，一个是犹太教，一个是什么，一个伊斯兰教啊，真是在这方面要好好为他们祷告。所以911使我们知道了，要赶快让更多人来信主信福音，才能把这个世界改变。 才能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否则的话，你再装雷达，你再做什么，是吧？你的盾发的最大，人家矛也更加发展，你是没有防不胜防的，防不胜防的。以后这方面就 cost 的就更加多，我们生活的世界对普通的不想犯罪的人呢就更艰难。那犯罪的人呢，他早就商量好了，这没办法。像我们那时候在我在雷西蒙什么社区啊，哇，我想我社区里有个路啊，弯弯曲曲，弯弯曲曲的。大家为什么弯曲啊？它是主要是为了安全。任何外贼啊，或者是强盗或者叫他进去以后，他不能够怎么样啊，很顺畅的逃掉，是不是啊？他这一条路呢，结果后来我发现住在里面，外面的贼倒没怎么防住，里面人住的方便，因为朋友来，你要跟他讲应该怎么走啊，那样走啊，这样子，你烦死了，烦不胜烦。他一路就说的像迷魂这样的，所以人到了里面，你要朋友来看你，最后还要你废破嘴子，然后你最后等在门口去等他，就是给你造成不方便。你以为你聪明啊？那个犯罪分子真要犯罪了，他早就对他这种小菜一碟，他早就研究好了。他是有备而来的，这个就他说不算什么。这个对我们第一次来访问的朋友，谁也不想花这个心思，那就去搞这个。所以整个来讲，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外部的，你可以防人生的，防心，防难防。你说好，我们想办法发展一种最精密的科学仪器，把你扫描出来，你脑子在想什么？你能扫描吗？扫描不出来呀、啊。一个人在想恨的东西跟想爱的东西，两边大脑那个电脑的波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这个神经的冲动都一样的。原来这个东西不属于物质界的，这个是从灵里出来的。物质的语气怎么能摊到灵里呢？灵界更高啊。所以我的思想在我里面，不是任何语气能够探测出来的，这个神知道。所以你要不要惊慌，哪一天你那个语气出来了以后，你跟太太当心点。你想什么问题被扫描出来，然后问题你要不要太高兴，因为上帝都知道，所以说你还要向上帝。如果真有神存在，为什么911事件会发生？难道这是神的旨意，让几千无辜的老百姓在恐怖袭击中丧生？文革中第二问题，文革中无数知识分子受到迫害，这些人的命运会不会不同？如果他们信神，祈祷上帝保佑他们。第一问题，大家说如果真有神存在，大家说 Why this happen？ 为什么这些疯呢？你去问神，你晓得神怎么说？神的回应啊，你要问我，我还问你们啊，我创造的世界这么好，谁让你们搞这么糟的？我给你的自由意志你怎么用的，对不对？不给你自由你要交啊！我没有自由了，你给我自由太少了，你最后你创造了什么都好，你就多造了那么一棵善恶树，让我就创上那个地雷了，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你还写你最好别给你最后跟界限拿掉，是不是？你跟神完全一样的。上帝尊重你，造你像他，这给你自由意志，就真的让你有这个自由意志。所谓自由就是你真可以做选择，如果我所有的选择只是做好的，我当坏的一选择马上自动失效。我什么事情，我这个飞刀要出去杀人，刀马上就变成塑料刀了，什么一下子弹一下变成，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根本就因果规律就没有了。你后来发现我原来没有自由，上帝给我自由是假的，对吧？只让我去跟他做他的机器人啊，那不会讲上帝要你运用你完全自由的心，高高兴兴发自心的去讲，你完全知道你有其他的choice，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你要选择这种，这才是你的尊贵嘛，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上帝把这世界造得好好的，上帝就是为了人类的这个罪，他自己的儿子被钉死身上，就是挽救很多人出去。所以你怎么问上帝呢？很多事情我们是怎么问上帝？平常我们得好了，我们不问上帝，上帝你不要保佑我，这烦了，对不对？得到一出事情了，哎，上帝啊，为什么怎么怎么怎么？人就是这个心态，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上帝给你留下一个 room 给你做这个事情，上帝也在流泪，但是上帝一定为着他最高的荣耀，可以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因为有更好的结果。因着这件事情发生，上帝要马上显明出来，就是这样子。至于那些已经信主的人，他虽然是葬身于火海了，但是他的灵魂就到主那里去了。因为原来我们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只有把那身体和灵魂都丢到地狱里的，你却要怕。我们怕着怕那，就唯独不怕上帝。所以我们只要怕上帝了，我们什么都不怕了。拉登根本不需要怕他，因为拉登不能把我们灵魂下到地狱里去，因为灵魂是最宝贵，因为肉体嘛。每个人不管你保养的多好，说句不客气的话，最后总是要学坏的。人总有各种方法离开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你要离开这世界，因为人总要离开这世界，是你什么方式离开世界，这是最重要的。你带着什么使命，你带着什么目的离开这世界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要问了，所以让这个方面就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可现在当心了，赶快信主，没有一个地方是 safe 的啊！如果你不信主的时候，那天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这时候再叫也来不及了。所以呢，希望呢，大家再好好利用这三天时间。 啊，希望这三天里面的神的灵感动你，你举手，你告诉我完全想通了啊，神啊，我真的还想不通，但是我无论如何，我来信你了，我其他的我相信你会帮助我，我永不后悔。你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上帝会来帮助你，不是说我样样都准备好了，你看我合格了吧，我进来了，不是的，上帝认为你不合格，他才来找你，啊，让你进来的，你合格了，你认为合格了，你当然不会要进来。嗯、所以两百多年前美国独立宪法圣经原理是依据圣经原理而指定，但当时美国基督徒认定黑人不是人，曲解神的话语，这时代如何不曲解神的话语。嗯，这问题说得很好。第一，美国的独立的宪法它是有圣经的原则在里面，当仔细的考究下来，他也不说得完全。为什么？因为美国当时的独立的之父那些先贤们，有很多人的基督教的信仰不纯正，有纯正的，有不纯正的，还有那种自然神论者，比如说杰弗逊，他是自然神论，他相信有上帝，但是他不相信上帝怎么样啊？他会干预人的事情。耶稣基督他最推崇了，他亲自编写他的圣经新约重写，把耶稣神行神迹的全部去掉。啊，耶稣做好事的这个善良的东西全保留，他认为耶稣是最光辉的人的典范，他不相信上帝真是道成肉身来拯救人的，这就是这里面的一个缺点。